破除奴役的灵，破除奴役的灵。所以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里面的敬拜小组的一个聚集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敬拜？敬拜对你跟对我有什么它的定义啊？那我们大家就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啊，每个人他的体认是什么啊？那敬拜本身呢是很难定义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敬拜呢可能最接近的定义大概是约翰福音4:24啊，神要寻找那一些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但是敬拜本身这个字呢，你可以说是配得崇拜啊，敬拜也可以说是五体投地的那一种敬拜，也就是说把对方当作什么，当作一个配得敬拜的人啊， worthy to praise 啊，他配得我们这样尊崇，配得我们信靠他，但也是配得我们怎么样，我们把生命交给他。那这个就是差不多是整个的敬拜。那么我们就讲到弟兄姐妹，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晚上，或不礼拜天早上来到这个圣殿当中来敬拜，那个叫做敬拜。其实在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每一个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这叫做敬拜的人生。就是你有没有把神当作你的主位，神是不是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面。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这个敬拜的教会好像名称很好听，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是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层面当中，其实保罗也有教导，比如保罗教导那些做仆人的，你做仆人的在侍奉你主人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好像是为主做的。那其实就对我们的应用当中，就是我在公司里面工作啦，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好像是为耶稣做的。包括现在你坐在台下听到，我是为耶稣做听到。包括我现在在讲道，我是为耶稣在讲道，不是为刘义人讲道。他说讲道是一个敬拜，听到也是一个敬拜，服侍厨房的服侍也是一个敬拜，敬拜团队的服侍也是一个敬拜。因为我盼望我们教会常常提醒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每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的，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的，包括我今天讲的道也是为主耶稣的，不是为什么其他的原因。那我盼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先从教会的侍奉开始，从教会的侍奉开始，你比如说你早点来都是一个很好的服侍 OK， 你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教任何的事情，为弟兄姐妹煮饭盛饭，都是一个敬拜，因为呢你是为主做的，那个叫做 worship。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个厘清好哈。牧师也在敬拜，你现在也在敬拜上帝，我们现在听到也是在听上帝，为什么？因为在牧师的讲道过程当中，可能有一句话是特别为你讲的，可能牧师有意无意之间提了某些的观点，那正是你需要的，所以你会知道说啊，这是上帝今天透过牧师跟我讲话。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在彼此交谈的时候呢，可能借着某些弟兄某些姐妹给我这么一句话啊，那是神透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给我讲的一句话。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敬拜的 attitude， 一个态度，你相信上帝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服侍在告诉你一些信息，在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带领，这个叫做敬拜的态度。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敬拜的态度。 今天的主题叫做破除奴役的灵。弟兄姐妹，我们的人啊，我们基督徒或者讲一般的人里面，其实一个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被奴役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呢，他有一个撒旦权势的这种能力，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权势国度里面。那我们呢属上帝的。我刚刚为什么要提到敬拜？为什么？因为其实敬拜，撒旦非常希望我们人类敬拜他，对不对？从伊甸园的故事开始，撒旦就在做一件事情，他骗了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骗了亚当夏娃去吃了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让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蛇跟那个女人说，哎，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那这个骗局，我们可以说亚当夏娃他被骗了，可是他的被骗并没有减轻他犯了神所规定的不能吃的这条唯一的诫命。那么以至于呢，他听了撒旦的话，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并没有敬拜我，你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作很怎么样很重视，你居然听了一个撒旦的话。所以从伊甸园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从敬拜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没有看重神的话，你被撒旦骗了。你看他的东西好吃啊。哦，我最近很多人在减肥哈，好吃啊！现在吃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特别在台湾，在国内啊，现在在讲说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因为吃的东西里面都是毒素哈，都是可能一些不孝厂商就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加了一些什么酵素、毒素，你看了心惊肉跳，我吃了那么多的junk。爱之弟兄姐妹。吃是一个肉体的情欲，撒旦在攻击你我的肉体，撒旦在用肉体的情欲再来辖制我们，以至于当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顺从肉体的时候，你就忘记了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么你是在敬拜不是神，你是敬拜了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力。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人类主动的去犯罪的时候，他并不晓得原来他是在撒旦的引诱，撒旦的什么，他的捆绑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破除这个奴役的灵，让我们正确的认识到原来撒旦魔鬼他的诡计是什么，他所带给你我的影响，就是要让我们不是去敬拜真神，要透过你我的情欲，透过我们的苦毒嫉妒纷争恼恨，透过我们一些在情绪上面，在理智上面，在敬拜方面，当偏离了神的时候，我们就被撒旦魔鬼捆绑了。那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破除，我们不仅要有这样子的知识，但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决心，这个样子的认清楚以后，我们来破除它，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诡计以后呢，就要把它破除，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一种跌倒的一种借口吧。容许我这样子说 OK， 但是我们的神呢，很在意人犯不犯罪，对不对？在第一伊甸园的故事里面，你也看到，当亚当夏娃吃了那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你可能会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讲，上帝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啊？人家才吃了一颗你所不要他吃的东西，然后你就把他赶出伊甸园，从此人就怎么样？人就堕落下去了，好像神非常非常的严厉。 但是这个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神是非常在意人犯罪，因为人犯罪的话，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不是神的追随者。我讲神的奴仆，可能有人会但是事实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愿意追随神还是追随不是神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经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13-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这段圣经呢，非常非常的赤裸裸的讲了几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是这一段的经文，我思想了再三。他说你们顺从肉体活着，那个活着是一个动词，就是说你活着 according to flesh， 就是说如果你活着是主动的靠着肉体去活着，你必然要死。okay。 弟兄姐妹，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是在跟谁讲你知道吗？他是在跟基督徒讲。他说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在神面前称义了，他说你顺从肉体活着的话你一定死了。那个活着 according to flesh， 你活着是靠着肉体活着，这个活着它是用主动啊，你会发现到奇怪，这肉体的事情跟我主动去跟着肉体，怎么我会被定罪呢？答案是 yes，因为你主动去做了，所以是你主动的去犯罪，那你这个主动的犯罪呢就一定要死。 OK， 弟兄姐妹，我把主动不主动的事情比较标明出来你就知道了。他说什么？他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必要活着，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这边有个隐藏的意思，如果是圣灵引导你的话，弟兄姐妹，你一定会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致死身体的恶性。圣灵的引导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No I cannot do this， 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这是我肉体的情欲。 OK， 神的灵引导一定引导你到这样子的地步，身体的肉体情欲。OK， 我们一般人讲把人分作灵魂体，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我是两个心中交战啊，我告诉你，其实正确的解释说人有三个。我们待会会查到，我再跟你讲，神有人有三个，真的很麻烦啊。你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怎么会有人有三个？我待会解释你就知道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先解释一下，从罗马书第八章13-15节。OK， 但是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个心其实原文是 spirit of bondage， 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就是 spirit of adoption， 一直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就是儿子的灵 Spirit of adoption 是浇灌在你的身上，你不是在做奴隶了。他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本来以前都是受罪恶捆绑的，你本来以前都是什么，都是赦罪的，侍奉罪的。 OK， 圣经上没有这样翻译，但是事实上他其实就是做罪的奴仆的意思。什么叫罪的奴仆？就是你赦罪，这叫做罪的奴仆啊！你侍奉罪就是叫罪的奴仆。但是在这个从这个奴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保罗说 No， 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已经被神拣选了，你现在是被神领养了，你现在是神已经把你从一个奴仆的捆锁当中 好像在一个奴隶市场当中，你本来是被捆锁的，你本来是奴隶的，他把你买过来，然后宣告你得到自由了。你不是在这奴仆的捆绑了，还要害怕，害怕你的主人怎么样对你不好。你已经不是在那种害怕的奴仆的那种的地位，而是他把你带到一个儿子的地位，所以你会呼叫阿爸父这个地位。所以大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呼叫阿爸父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一定带领你说，你现在是王子，你现在是公主了。所以圣灵一定会带领你，你要制止你身体的恶性。啊，这个就是他整个13节到15节要跟我们讲的。这是在讲一件事情，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不是在做那种悲情下品奴仆所做的事情，你现在是做儿子的事情，你现在是要做王子公主的事情，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变成高贵了以后，你现在所行所事所说都是神的儿子。你有神的儿子的形象吗？你有神儿子神公主的形象吗？你是一个大家闺秀呢，还是一个卑女？你是一个王子呢，还是一个流氓太暴？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弟兄姐妹，圣灵的引导一定会带领你到致死老我这个地方，而且你是要主动的去做。弟兄姐妹，你愿意主动的受圣灵引导去致死我们身体的恶性吗？刚才我们唱的歌，我实在非常的兴奋，呼喊吧呼喊吧神的百姓，因为神已经将这城交给我们了。你要看见复兴啊，看见神在你我的身上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从以前一个奴仆变成儿女，从一个以前受到罪恶肉体捆绑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像耶利哥城就倒塌下来，就像以前耶利哥城这么坚固的营垒，就像耶利哥城这么样子的高大没有办法攻破的时候，呼喊吧赞美吧敬拜吧，我们就把怎么样把我们的悲情下面一夜之间就改变过来。这就是一个带领我们得胜的耶稣基督，他要带给你我的祝福。你愿意跟随他吗？你愿意怎么样致死你的老我吗？你这个老我就好像耶利哥城这么的坚固，但是你要敬拜啊，你要赞美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敬拜赞美就是一个 key， 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致死身体的恶性吗？随着圣灵的引导，随着圣灵的引导，最棒的地方就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在敬拜当的赞美当中，你就把那个你的那些坚固营垒就把它融化了。所以敬拜赞美非常的重要，敬拜赞美也是爱修园的招牌哈。我们说爱修园的 bread and butter 就是敬拜赞美。OK， 他的 bread and butter 就是敬拜赞美。他这个恩高，我个人觉得在华人当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他的 bread and butter， 当然还有其他的启示性啦，还有一些意志啦，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情与如，他是他的 bread and butter。 OK， anyway， 我们来看罪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它使我们去犯罪。第一个，有个罪的绳子，在箴言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是，这个也是恶人的一个悲哀，他被这个罪恶捆锁，是恶人主动去作恶。其他不认为作恶有什么不对，他可能生下来就是只知道去作恶，不管是不是因为他从小的教导哈，还是他家庭的环境。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做《小偷世家》，他的那个爸爸妈妈从小就教那个小孩子怎么去偷。他们就偷得很厉害，什么东西都会偷，什么样的锁都会开，很厉害。而且从小就教小孩子，所以小孩子他就说，哦，原来就是你知道可以做了一个很道貌岸然的人哈，但是他却是三只手的，他也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错，反正我从小就是爸爸妈妈这样教。 直到他们那个小偷世家里面有一个人突然良心发现，说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洗手不干。但是他偷的技术还很好哈，那个电影在描述那个偷的技巧的，人家说：“哎呀，你是这个家族出来的，一定很会偷。”他说：“我早就不干了，这种东西不对的，这不道德的。”可是他们还是要他去偷什么东西啦。不过 anyway， 他不晓得这个是不对，但是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他良心发现了 ，OK。但是他自己因为被他的罪恶所捆绑，他自己不晓得。我们有些人他必须要犯罪。有些人上瘾、毒瘾啊，我们最近在处理一些的事情，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有些人他儿女染上毒瘾，那也很麻烦。你染上毒瘾的话，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为了钱，为了买毒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去辅导他？怎么去看守？怎么样去 coach？那可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怎么样断这个瘾？哦，那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捆锁，那这个捆锁当中呢，我们当然要奉耶稣的名把它砍断，对不对？那我们教导父母要怎么样去代祷，怎么样为他的儿女代祷。我们看第二个罪奴哈，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耶稣讲的。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句话如果有人问你哈，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要怎么回答？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某某大哥某某大姐哈，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要怎么回答？”其实最容易回答的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三十一节哈，常常遵守耶稣的道，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这么简单。You see? 但是常常遵守耶稣的道是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后面讲的就是说，嘿，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其实这是两个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的 title 叫做罪奴哈，应该讲罪奴跟主的门徒的对比。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主的门徒吗？你愿意做主的门徒，你就是脱离罪的奴隶。所以要当一个主的门徒的时候，一定要脱离罪的奴隶。你没有脱离罪的奴隶，你不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的很重要，你要主动犯罪的主动哦，他的那个 sin 他是一个主动去犯罪的，但是这个主动的犯罪很可能受到肉体的影响啊。所以啊，什么叫做自由？就是没有犯罪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我有不犯罪的自由。那待会我们会讲到，因为人有三个人哈。You have three person. 待会我们会讲得比较清楚，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弟兄姐妹，你有不犯罪的自由。你会碰到世界上很多的引诱啊，就像现在做爸爸妈妈的，特别你有 teenager 的儿女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个儿子啊，我们家的女儿啊，将来长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学校里面要遭受到多少的诱惑，有多少可能让他走岔路的。有些家长有那个 teenager 担心的要命。我们以前老教会跟我们同样年龄长大了，哦，好多他的 teenager 很担心啊，非常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啊，带到啊，看着啊，看守啊，自己的儿女啊。 但是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弟兄姐妹，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真理能够释放我们。真理是上帝的话，所以从小教导啊，从小教导你的孩子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老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在10年前。这个女孩子从小在她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的呵护之下，从小在我们教会长大。但是她当她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她呢16岁就离开家里。她呢一个女孩子不回家，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吸毒的，是贩毒的，所以呢她就跟这个男的跟了2年没有回家。他爸爸妈妈，我不敢说他们的，我只能说他们花了很多的代价，流泪祷告，为这个16岁的女孩子祷告2年。这个2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讲是很痛苦，这个女孩子离开家，不跟家里来往。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哪边吃哪边住哪边睡我都不知道。他离开家，后来才知道他跑到那个 East Palo Alto 在那边混，他也不跟家里联络。在那边呢，他自己也染上毒瘾，自己也在街上睡过。那所有你能想象一个在外面流浪的小女孩所遭遇到的事情，她通通遭遇过。她在被罪恶捆绑当中，她在那个地方起起伏伏。她知道，但是她心里面她知道吸毒是不对的，离开家是不对的，跟人家同居乱搞也是不对的，她知道，但是她没有办法胜过。直到有一天他生病，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没办法，他就跟家里人联络，家里人联络他重新接纳他，是这个重新接纳他呢，让他开始有悔改的倾向。病好了，医好了，他又离开家了。离开家了以后呢，他又进入到那个的世界里面，在那个世界当中呢，他又觉得不对了。那直到有一天他完全的醒悟过来，脱离了罪，他说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我是信耶稣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我记得他说他有几次很痛苦的时候就跑到他们附近的教会去，也是 irregularly。 但是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痛下决定要悔改，那当然他那个时候也进了监狱了。我觉得神也是制造一个环境，让他不得不在监狱里面好好的悔过。 And then 他出来以后完全的脱离了那样子的生活， And instead 他变成一个福音的使者。他借着他这样子的经历呢，他开始对那些跟他一样遭遇的，一样对家庭叛逆性的那种青少年期间的人呢，开始有很大的负担。他开始呢去带领那一些的人，开始走向那些在街上游荡的那些青少年里面，他开始对他们传福音，他开始对他们非常的有负担。他甚至说任何的教会需要有这方面的，我可以来帮助你们。所以那个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那现在他当时我看听了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脱离了。但是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他家人的配合。那他后来就真正的做了一个 youth leader 啊，就是在带青少年啊，他知道他们的过程，所以他。后来完全的在神的爱里面啊，在继续的成长啊。 那第三，我们来看成瘾习惯的思想行为被撒旦假教师掳去啊，这个就是一个最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来，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啊，就是谁的奴仆啊。我们刚刚提到亚当跟夏娃，对不对？夏娃就是蛇讲一讲话，然后夏娃就去吃了，他就误犯了什么？误犯了神给他的一个诫命啊！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做了神不允许的事情，那么神就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是被骗也好，被胁迫也好，啊，都是犯了神的错啊，犯了神的那个诫命。那么，也许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是被胁迫的，我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呢，至于神要怎么审判呢，我们不晓得。 OK， 在这点方面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样子的理由，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但是我在这边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你有成瘾的习惯，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呢，是不是被撒旦是被假教师掳去呢？是不是他们所教导的你接受了以后，就是你发现到你也跟着他假教师做的啊？假教师在当时对不起，在当时他们的教导就是说啊，你不要结婚呢，不要吃肉，不要吃什么，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他这样子的一些的教导，然后你学习了。那他们这些人，他说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他们 serve the God 有了太多的限制，并没有真正的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那从保罗的这种角度来看呢，这些对不起，这是彼得的角度来看呢，那这一些的习惯性的思想行为哈。或者是被撒旦啊、假教师啊，这些被制服了，那这一些都是什么？都不是属神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OK， 现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潮流思想，很多的潮流思想现在在影响着你跟我，真的，很多的潮流思想都在影响着你跟我。我记得我刚刚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很少看见女生呢会露出这个肚脐的啊，现在她肚脐露肚脐是 fashion， 然后现在呢你很少看到男的会戴耳环，对不对？现在男的戴耳环到处都是，还有嘴巴里面也有有一颗，还有鼻环，男的女的都有，你以前很少看到，根本没看到，还有露肚脐眼的，他说这叫做 fashion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小时候说，哎呀，你肚脐不要漏风啊，会感冒啊。啊，露丝你太落伍了。可是这一些呢，风俗潮流会影响你。现在我们以前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说某某人在同居啊，要当一个大新闻在说。现在同居的比比皆是，哎，笑你老土。但是这些的风俗潮流是一个假教师，他把你 capture 到了，他把你掳去了，你就什么顺服谁就当谁的奴仆。你如果顺服这样世界的潮流的话，那就完了。现在在加州我讲了太多次了，同性恋已经变成同性恋，现在很嚣张啊。你现在很多的地方都不敢讲同性恋不对，大家会说你这个人 out of your mind， 这个人不尊重同性恋的权利。在台湾恐怕也越来越要小心了。美国这边加州还好，如果有一天同性恋的法案真正的完全成立以后，我们做牧师的就小心一点。但是这一些呢，当这些东西变化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会变化那么快？但是这些是世界潮流的思想，在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思想 再过几十年变成主流思想，以至于人就见怪不怪。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那是古时代，现在现今代呢，包二奶包三奶就变成很平常，你就变成一个很平常的这个潮流之下，你就见怪不怪。然后以前认为是很罪恶的东西，到最后就变成麻木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他说这个要小心，这个东西都是成瘾的习惯，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被这个不小心被谁制服了，我们就是谁的奴仆。包括世界潮流的思想，这个世界在变，而且越变得越来越坏。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快要来了哈，弟兄姐妹，耶稣快要来了，耶稣来了就是要来审判。我们再来看啊，败坏的奴役啊，这是 bondage 啊，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三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那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是一个叫做行邪术的西门信耶稣了，对不对？然后他看见了，他看见那个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为什么按手，哦，这个人就会受圣灵啊，好厉害啊！他就拿钱说，嘿，给我这个权柄。那个彼得就是说，你跟你的钱啊，一起下地狱吧哈。他说，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买的？然后彼得就是说，我看出你正在什么苦胆当中，苦胆的原文就是 bitterness， 就是苦毒的意思，被罪恶捆绑。所以彼得他在说，你呀，行邪术的西门，你是苦毒加嫉妒，你是嫉妒我们彼得跟约翰有为人家按手，人家就受圣灵的这一种的恩赐，你很苦毒哦，你很嫉妒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很嫉妒哦，哦，牧师会那个，牧师会那个，师母会这个，师母会那个，难免啊。但是呢，他在这里讲就是说，苦毒嫉妒是一种罪恶的捆绑。你是苦毒嫉妒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身体的情欲来的。苦毒嫉妒带给你罪恶的捆绑，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小心，苦毒跟嫉妒。好，第二，罪奴或义奴哈，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义啊，诚义就是称义啊，就是你重生得救的那个生命，就是 righteousness 啊，就是义哈，在神面前已经称义了。但是在神面前称义呢，是有一个顺命，就是顺从神的命令，那叫顺命哈。那我特别讲，找出那个顺从谁，那个是主动，没有今天没有人胁迫你，你要顺从，都是你自己主动。所以我是觉得神将来的审判呢，也就是你主动去犯罪的，是你主动要做顺从谁，没有人强迫你。所以我觉得神可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是不是被胁迫的，我们不是被引诱，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被引诱，但是还是我们主动去做的。那这个就是神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你主动的，没有人胁迫你去做，但是你主动的。但是你要顺从神的命令呢，还是要做罪的奴隶？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肉体情欲的捆绑啊，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七二三，来。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这个地方就是要解释你这一个 being， 你这个人里面其实是有三个人。我再讲一次，我说你这个人其实有三个人，我们姑且把它分作你这个人有三个灵魂体。 OK， 请你看哈，他说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是你肢体中，这是体，就是你的肉体。 还有我心中的律，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灵啊。因为在七章二十二节里面，它里面有一个 inner man， 有一个灵人啊，就是你的灵啊。你的灵里面有一个律，是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我肉体中有一个律，叫我去犯罪得罪上帝，那是肉体的东西。所以呢，他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好，真的有三个，一个是肢体的律是肉体的，一个是心中的律是属圣灵的。把我，这个我就是你的魂的思想啊，我掳去哪里？去跟随肉体吗？我还是去跟随圣灵心中的律。 You see？ 所以有人说人有三个，一个灵，一个魂，一个体。魂就是在中间被两个东西在绑着，我的魂要决定要顺从肉体呢，还是我要去顺从圣灵。所以我有三个，一个灵，一个魂，一个体。所以呢，在我们所讲的，通常以前我们所讲的己啊，自己啊，其实都是讲肉体的情欲。那个肉体的情欲呢，在圣经的字句当中，那个是属于肢体的一部分，就是属于你的肉体。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顺从肉体活的，就是 you live according to flesh。而是你活着是顺从肉体的话，就顺从你肉体的情欲，你必定死翘翘。你顺从圣灵的引导去致死肉体的，那你要活着。也就是说，我的心顺从圣灵致死肉体啊，这就是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你有三个人，你愿意去顺从谁？你的魂要做一个 determination，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做决定，是不是我要顺从上帝。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奥秘，伊甸园里面蛇引诱亚当夏娃，我相信不是只有一次，蛇可能每一天都在跟夏娃讲啊。也就是说，今天你跟我每一天受到的诱惑，每一天所受到的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捆绑，是每一天的。你每一次都要做一个决定，我要顺从圣灵呢，还是顺从世界的潮流？撒旦只要你失败一次，他就 happy 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即使是不小心顺从了， He always can coming back， 你永远有机会可以回来。我觉得这叫做福音啊。我们不再像说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永远赶出伊甸园，你没有机会了。我们今天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一次献上怎么样？永远 perfect。 今天上帝的旨意就在告诉你跟我，亲爱的儿女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奴仆的身份，我们现在是儿子女儿的身份了。现在的福音就是说，你偶尔被罪过胜过没有关系，你回来认罪悔改， I accept you， 我重新接纳你，我重新把你归回。就像那个浪子回头说，我重新怎么样，我虽然又臭又脏，猪味满身，我那个小儿子败坏家，我回头的时候，那个阿巴父还是把最好的袍子，最好的戒指，最好的鞋子，还替我宰了一条肥牛犊，他要来重新接纳你跟我。我告诉你，这就是基督徒的福音啊。伊甸园的那个神这么样子的严厉，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没有办法接受罪的。但是今天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好像拿了一个免死金牌，不是只用一次，是用了好几次。因为神的恩典无限，因为神只要在看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好啦，你赦免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以至于我们就说，主啊，当我的魂，当我这个人的这个魂，我不小心去犯了罪得罪你的话，我只要回头，你又重新接纳我。因此这个叫做救命金丹。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范围，就是说你不要老是说，哎呀，反正神又要重新接纳我，就继续犯罪嘛。保罗说断乎不可。其实在这个心态上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要说我反正是神的儿子嘛，我已经是儿子了，我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可以胡作非为。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叫做假教师告诉你的，那个就不是真理，那个叫书，那个叫做歪理。犹大书、彼得后书第二章一直在讲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不要滥用恩典。但是在对于这些我们犯罪痛恨，我们为什么又回头过去了？我们本来是只是在一个没有，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这个自由当中，我们又偏偏又去犯罪的时候，我真的很痛恨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一定重新接纳我。 Because I have this assurance， 我有这样子的确据，神会重新接纳我，我们再来。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恩典，这就是福音啊。那最怕的就是我们滥用福音，最怕我们滥用恩典。我们不晓得神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歌一样，我不晓得什么样的代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耶稣要来爱我这个罪人？为什么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替我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所以我们就 marvelous， 我们就非常的惊讶，说上帝啊，我这么差劲的，这么样随时常常得罪你，常常犯罪的，你居然要把救恩给我。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在神面前是很好了，我配得这个救恩的？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爱你，他就是为你准备了这样的救恩。他所盼望你跟我的，就是在真理中完全得到自由，常常遵守他的道，常常遵守他的道，在你的这些世界上的诱惑当中，假教师的这一些教训当中，你持守你里面的恩膏的教训是真的，里面他告诉你什么是正道，什么是正路。所以你每一次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跟随圣灵。伊甸园，我相信蛇引诱是一直来的，就像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潮流也是一直来的。今天教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些时代潮流的冲击，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一直在改变，以前的律法不允许的，现在法律一改变可以了。所以人的价值观就说，原来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意思我们就拼命去找法律的漏洞。所以保罗说，因为律法怎么样就把我杀了，为什么我老是去找法律的漏洞？这条律法不好，过几年好了，感谢主，我现在是合法的犯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律法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所以你有三个人，你永远要做一个对的决定。 You are， 你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女儿。弟兄姐妹，我们来破除，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要捆绑破除这个奴役的灵，我们要破除以上所有的这一些的枷锁。我再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说旧的枷锁，粗浅的宗教观，它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十节。好，一起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回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OK， 但这些后面还有，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哎呀，他们又回去谨守什么样的日子啊？啊，哪个日子比较 holy 啊？谨守月份、日子、节期、年份。那这一些就是粗浅的旧的宗教观啊，他们那些人就是谨守安息日啊，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在，当然我们没有这些旧的枷锁，我们没有，我们外邦人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一些老的旧的粗浅的宗教观我们要小心。比如说我以前是在一个传统教会里面，我现在对灵恩开放了。我再回头看我们以前对灵恩的看法，现在有了180度的转弯。OK？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更新的话，我到现在很可能还说，哎呀，灵恩派那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还是会这样子的认为。那这些都是一个枷锁，这是一个奴役的灵。到现在还有很多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对我们有意见。但是这个意见，他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还是奇奇怪怪，可能会讲说，我们这些还搞不好他们认为说我们不得救了，很奇怪的一些的想法。但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是被宗教的捆锁，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宗教的观。第二，我们来看害怕死的毒钩，好，一起来哈，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当亚当夏娃从伊甸园犯罪出来以后，全人类都只怕一件事情，死亡，而且死亡很公平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些很奇妙的，有些人他知道他死了后一定会下十八层地狱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法？他知道死了以后的审判他一定完蛋，这叫做怕死啊，所以他拼命不要死，死了以后他要去十八层地狱。但是你我接受耶稣以后呢，你不怕死，因为你知道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对不对？那个就是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释放这一些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你就不要怕死的毒钩，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死了以后要去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而是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乡。耶稣说，我为你们去是为你们预备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去跟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死里复活，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证明。那我们都是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宣告破除这奴役的灵，我们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捆绑，破除这奴役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怕死吗？我们怕一怕吗？奉耶稣里面破除这样子的捆绑，破除这样子的 bondage。 奉耶稣基督圣名，我如果对一些粗浅的宗教观念、旧有的这些思想，我要奉耶稣里面破除，我要破除，奉耶稣里面破除这罪恶的绳索、罪恶的奴隶，破除我这些成习惯的思想行为，我破除这些苦毒的锁链，奉耶稣之名破除肉体情欲的捆绑。然后呢，我们宣告我们已经得释放了，我们领受被立为子的灵，就是 spirit of adoption， 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我们有四方面，第一，儿子的灵对抗奴役的灵。好，我们再读一次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好，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能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你在宣告一件事情，你宣告什么？ 儿子的灵在我身上，我已经不再做奴仆了。 Amen。 So when 我们宣告说阿爸父的时候，你等于你宣告你已经破除了你这个奴役的灵，奴仆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你的立场要稳固。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五章第一节，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呢，它就是在讲到前面加拉太书看到嘛，就是那个出钱的宗教官啦、啊、旧的枷锁啦、啊、他们说你信了耶稣还要受割礼啊之类的。那这些就是过去的这些宗教的枷锁，所以你已经要立场站稳定。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的世界潮流之风吹来的时候，你的立场要站稳定。同性恋就是错的，因为神说是错的，就是这样的。你的立场要站稳定啊！啊，婚姻是一男一女，那是上帝所立定的。我们不管说这个世界潮流，不管是不是 politically correct statement， 我们的立场站稳定，就是不对，就是不对。And yes and no， 这世界上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从神的话来的。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在那个地方，世界上真理不是相对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你我的立场要站稳定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一条路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因为那是独一的真神，他所赐下的唯一条道路，一定要透过谁？耶稣基督。有人说我不用透过耶稣基督我可以到神那里去啊，那这个绝对错误啊。所以你的立场要站稳定啊，是不是？一定要站稳定。现在有些牧师已经说不是了，包括一些有名的牧师啊，他说耶稣基督不见得是唯一的道路，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看到有一些回教徒佛教徒，有名的牧师这样讲，哎，很可怕哎。弟兄姐妹，你的立场要稳定哈、啊、，no， 我们在真理上面是没有办法妥协的，我们的立场要稳固。弟兄姐妹，因为什么？你已经领受了儿子的灵，你有真理的知识在你的身上。好，第三，我们醒悟、增进和辩论，脱离网络。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来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知道整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后面的部分，他是在讲说，他说主的仆人要什么？要温柔，不要竞争啊，不要增进啊，不要跟人家吵架啊。他在这边讲说，如果你喜欢跟人家增进啦、辩论的啦、争吵的啦，都是被魔鬼活捉过去的。雅各书也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合住地方有争吵啊、愤怒啊、也不好的事情啊，都是鬼魔的，这样的智慧都是属情欲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喜欢跟人家争竞辩论啊、吵架吗？小心啊，那是魔鬼要把你活捉过去了。但是这边讲说，你什么时候醒悟，什么时候就可以脱离网，什么时候跟弟兄姐妹的争吵，什么时候跟弟兄姐妹一些增进，这些都是中了魔鬼的网罗，被魔鬼任意活捉过去的，我们要小心啊！啊，就是醒悟、增进、辩论、脱离网罗，因为你是有儿子的灵在你里面。好，最后。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再服侍罪。好，我们起来哈。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罪的奴仆，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的话，他干脆翻译，我不要再 serve sin， 就是我是服侍罪的意思。所以我们应该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就是把肉体钉死， 就是你肉体当中的情欲要把它定死，这是一个成圣的功夫。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设罪吗？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不再服侍罪吗？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定死你的老我。你的老我就是你的肢体，你的老我就是你的肉身里面的肉体的情欲，逼着你要去犯罪。你的魂必须要小心，不要被肉体捆绑了。被肉体捆绑就是被罪捆绑。你所有的一些嫉妒、贪婪、贪心、贪财、苦毒、怨恨、恼怒，背后说人家闲话，背后说人家坏话，辩论 ，OK， 激烈的争辩 ，OK， 这一些都是肉体的情欲，这一些都是很容易被撒旦魔鬼利用，把你的心完全的掳去。这一些事情神非常不喜悦，他甚至说有些这些事情，肉体的情欲，你将来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他说不要自欺，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他说不要自欺，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在于这一些事情，属神的圣洁的跟属魔鬼的污秽的是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如果还是在争吵，还是在增进，常常容易跟人家辩论起争执，可能我们的心还是被罪恶捆绑，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当我们我前面刚开始讲说，我们现在人类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在犯罪。现在最大的悲哀当然是人不要神了，但是最大的悲哀，但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悲哀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犯罪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理由的，就像亚当夏娃说，哦，都是蛇害我的。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把责任推给蛇，但是神对于亚当夏娃审判了，对蛇也审判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道其实带了一个很沉痛的心，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真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你跌倒了，我们要重新站立起来。我们有多少人是成熟的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还是一个小 baby， 常常的走路的时候跌倒了，但是不要怕，跌倒了以后我们再站立起来，好不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宣告一句，你叫阿们，好不好？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要捆绑破除这奴役的灵。啊，奉耶稣的名破除罪的绳索在我们身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我这些成瘾的习惯、思想、行为，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现今世界的潮流思想，不合神心意的潮流思想，奉耶稣的名要破除他们的捆绑。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些苦毒、嫉妒、恼恨、纷争，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也要破除自己本身肉体的情欲的捆绑。我奉耶稣基督人宣告，我要破除那些旧的枷锁、粗浅的宗教观念。我奉耶稣基督人破除我们身上怕死的这些毒钩。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宣告我们已经得释放了，我们宣告我们已经领受儿子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完全得到自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不再害怕。哈利路亚，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所以我们要在 所有的立场上要站立得稳。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们当中有增进的，有喜爱辩论的，有喜欢跟人家抬杠的，有喜欢跟人家辩论的，有喜欢自我自高自大的，我奉耶稣基督名，我们要脱离这样子的网络。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再侍奉罪了。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要破除这个奴役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得知撒旦的诡计，得知我们属于神的，我们不再受他的捆绑。奉耶稣基督圣名，主啊，你将自由的灵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让我们认清撒旦的诡计。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你给我们魂的思想，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不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主啊，我们要做 right choice， 正确的选择。主啊，求你常常的带领我们，保守在主的爱里面。哦，耶稣，你说我们常常遵守你的话，就真是你的门徒了。哦，主啊，你也说有人要爱我吗？就要常常遵守我的命令。哦，是的，主，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哦，是的，主，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性。主啊，因为我们都愿意被圣灵来引导。感谢主，赞美主，你高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位都是能够站立得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为耶稣基督你现在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抬刀，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你都知道。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都清楚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原来都是赤裸敞开的，但是主，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主啊，你紧紧的将你那个爱放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在爱里面要消除这一些所有这些肉体情欲罪恶的捆绑。主，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